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十三，北京晴转多云，4度到零下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四川宜宾军连县山体滑坡抢险救援安置工作加紧展开，
各地重点工程项目集中开工建设，点燃发展新引擎。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
亚冬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7枚金牌。
全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申请人数突破2000万。
俄总统新闻秘书称无法证实或否认俄美元首通话消息，乌总统称愿在美欧提供安全保障前提下与俄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8号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振信心，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把党中央的各项部署落实落细，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的硬道理，为吉林解发展难题、谋振兴之路，明确了重点任务、工作要点、主攻方向，从不同维度对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新区党工委书记文然说，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守牢实体经济根基。
在传统产业转型上，我们将推动汽车和零部件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对于优势产业，比如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我们将加大扶持力度，着力培育龙头企业，拓展产业链条，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宋刚：
下一步我们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进一步深入推进质改数转工作，让数字化赋能企业的生产能力，形成更好市场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科研资源和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生态。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李岩说，将组织全省科技系统，进一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强化高水平的科技供给、高质量的科技企业培育，还有高效率的科技重转化，要持续发力，来推动的科技创新引领新的生产力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东北全面振兴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瞄准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和民生领域的难点、痛点问题，设置改革议题，生成改革方案，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吉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志新倍感振奋。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们将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定务实有效的改革方案和工作举措，奋力推进吉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卢伟对粮食增产丰收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我们合作社在保护黑土地的基础上，还会去探索去优化更好的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种好地多打粮，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吉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着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党委书记王书清：
我们将团结带领辖区的各族居民，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基层工作紧密结合，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号夜赶赴四川宜宾市山体滑坡灾害现场，指导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刘国中抵达当地后，直接前往军连县木爱镇金平村抢险处置现场，实地查看灾害情况，了解救援进展与后续安排。随后来到临时安置点，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查看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等情况。9号凌晨，刘国中主持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抢险救援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群众，得知灾害发生后，当即作出重要指示，对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加强隐患排查等作出部署。李强总理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作出安排，四川省和各有关方面要逐项细化工作举措，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刘国中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要坚持科学救援，确保救援安全，要精准核查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细致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对受到威胁的群众应转快转、应转尽转，要用心用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安抚，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工作。各地要加强各类灾害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止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9号早，刘国中前往军连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他强调，要统筹优质医疗资源，落实一人一策，精心救治受伤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四川宜宾市军连县山体滑坡的搜救和安置工作正加紧展开。截至昨天上午11时，初步核定已造成10户民房、1户生产用房被掩埋，一人遇难，28人失联，2人受伤。当地已累计安全转移疏散群众95户360人。总台记者谭震、白露、白杰哥报道。
经过初步研判，军连县金平村山体滑坡现场昨天开展大规模搜救行动。安能集团消防救援、市综合应急救援、国家矿山救援、武警等力量分组开展搜救，每个小组还有熟悉情况的基层干部配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在现场告诉中国之声，
根据统一安排呢，现场划分了10个搜救区，可能存在失联员埋压的重点区域，把它进行网格化的划分，以搜救犬、人工、无人机以及我们的生命探测设备，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现场地质条件不稳定，采访过程中滑坡还在发生。
你听，现在的声音还在滑坡，
远处的那个轰隆隆声音，
对，
石头往下滚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在海尔茨滑坡。
救援队伍配备边坡雷达和安全员，一旦发现险情立即警示作业人员。他们还划分侦查、监测、搜救、通信、照明、安全管控等小组，预留轮换备份力量，对重点区域逐一实施精准搜救和全域排查，全力搜寻生命迹象和失联人员。为了预防次生灾害，当地还组织附近群众转移疏散。根据军连县相关部门统计，截至昨天上午9点，累计安全转移疏散群众95户360人。除了部分群众投亲靠友，还有41户162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在军连县第二中学寒假闲置的宿舍楼里。安置点负责人、军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邓国金介绍，这里提供热饭热水，也有被褥和大衣御寒。
吃住都在我们学校，每张床都有这个电絮，有棉被，有大衣，然后有热水烫脚，然后我们也设了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点。
受灾群众周玉山说：“
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感觉还是挺温暖的。”
目前当地仍然在密切监测事发地的山体变化，并根据情况动态安排搜救和转移安置工作。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连日来，各地重点工程项目集中开工建设，点燃发展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近日，一家国产汽车企业重点零部件配套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11.53 亿元，将新建光电和热系统两个工厂，生产空调总成、冷却模块、整车前灯等产品，计划于今年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值约30亿元。项目负责人赵国庆：
我们将建设我们集团最先进的智能流水线，补足整车照明和热管理系统零部件配套，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提升。
当前天津滨海新区集中抓好春季项目开工，计划新开工项目55个，总投资455亿元，项目涉及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天津滨海新区副区长张桂华：
我们将围绕重点产业链，发挥产业链的带动作用，紧盯项目建设和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加强自主创新。
在我国陆上最大整装气田内蒙古鄂尔多斯苏里格气田，十部钻机近日同时开钻。中国石油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经理龙运辉：
2025年，我们苏里格气田产能建设项目组部署的产能是25.1个亿，计划钻井呢是665口，今年钻机就位数量较往年呢提升了30%左右。
苏里格气田年产天然气300亿立方米以上，通过管道输送至北京、天津等50多个城市。目前，气田已就位钻机95部，预计本月下旬将全部启动。
今年陕西计划完成综合交通投资700亿元，建成1条高铁线、3条高速公路。在位于陕西西安市阎良区的西延高铁跨郑西大西立交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为浇筑梁体做准备。这座特大桥沿线与高速公路、既有铁路等交叉频繁，施工难度大。项目负责人王安军：
现场技术管理人员全程盯控，紧抓工序衔接，确保现场施工顺利进行。
在位于安康市岚皋县的康渝高铁余家梁隧道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固定钢筋网片、打设系统锚杆等作业。余家梁隧道全长约14.5公里，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技术员徐嘉诚：
目前各项建设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进行隧道内支护作业，全力冲刺一季度生产目标。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一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环比分别上涨 0.5%、0.7%， 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7%， 同比涨幅由上月的 0.1% 扩大至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连续第4个月回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称，
服务价格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37 个百分点，占 CPI 总涨幅50%多。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旅游、电影及演出票价格分别上涨 27.8%、16.0%、11.6%和9.6%。家政服务和美发价格分别上涨 9.3% 和9.2%。食品价格上涨 1.3%。
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和购进价格指数同比均下降 2.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张学武分析，
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响，金属冶炼加工、水泥等非金属制品业、部分下游制造业出厂价格环比有所下降。
展望下一阶段，春节后工业建筑业逐步复工复产，增量政策渐进显效，有望推动国内工业品价格回升。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部进入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此轮改革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推动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
补贴，然后电价，然后全额收购，这是当初支持新能源发展的一个政策吧。但现在呢，新能源比例很大了，啊，占40%以上。那解决这个压力就是市场化定价，就是说你必须进入市场。
方案提出，在推动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的同时，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纳入机制的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价时，给予差价补偿；高于机制电价时，扣除差价。此轮改革对居民、农业用户电价水平没有影响。对于工商业用户，静态估算，预计改革实施首年，全国工商业用户平均电价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电力供需宽松、新能源市场价格较低的地区可能略有下降。后续工商业用户电价将随电力供需、新能源发展等情况波动。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国际商贸城昨天开市，约 7.5 万户商家上新迎客，开市首日接待客流达 2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7%。 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王丹报道。
锣鼓声中，义乌国际商贸城迎来蛇年开市，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早早等在门口，经过一个春节假期的等候，他们手里都攒了满满的订单。尼泊尔客商库马尔：
我希望要陶瓷杯两个柜，然后还有玻璃杯是一个柜，今年我想买最少100多个柜。
巴基斯坦客商哈桑姆
：I'm going to purchase some hair products。
我一直在等着开市，我主要来买发饰，准备买$10,000。
玩具店铺经营户陈美娟说，一开市他便推出了上百款新品，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3月底。
新的一年的话，我们做生意的话肯定是更加有信心。我们计划品牌出海，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就要先去南美、墨西哥市场走访一些老客户，然后再去开发一些新客户。
在义乌铁路口岸集拼仓，20多辆集装箱卡车在仓库门口排成一排等待装箱。浙江一家物流公司操作中心负责人方亮：
我们从大年初期就已经开始装柜了，而且每天的装柜量是非常多的，整个仓库就已经处于爆满的状态了。
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共决出1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7金7银9铜，以15金15银14铜继续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郭明、赵初南报道。
自由式滑雪女子个人空中技巧决赛中，中国选手徐梦桃、陈雪征包揽金银牌。凭借稳定的发挥，徐梦桃至此成为了中国雪上项目首位全满贯获得者，获得了冬奥会、世锦赛、世界杯、亚冬会等重大赛事的全部冠军。而获得银牌的陈雪征年仅16岁，是本届亚冬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赛后徐梦桃表示，
这
常开心，非常激动，时隔18年还能重新再次的回到自己家门口，然后参加第二次的亚冬会之旅。我们团队会共同的努力，争取我们可以继续绽放米兰冬奥会的赛场。
同时，在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和越野滑雪女子5公里自由技术项目中，中国队都包揽了前4名。对标米兰冬奥会的项目设置，本届亚冬会首次新增了滑雪登山项目，女子短距离决赛和男子短距离决赛中，中国选手同样包揽全部金银铜牌。获得滑雪登山亚冬会历史首金的藏族姑娘次丹玉珍表示，
很兴奋，因为第一次举行，和我的搭档很有信心，我觉得中国队都很棒。
冰上项目方面，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中，范可欣、龚丽、张楚彤、王欣然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在本届亚冬会收获的首枚金牌。龚丽说，
我们女孩最后拿到了3000米冠军，我觉得没有遗憾了，挺圆满的。对，张楚彤推完我以后，我一直在找机会，看在哪一个点我能把她超越，就在那一下那一个弯道，我觉得坚定就那儿了。
此外，中国短道速滑队还在女子1000米、男子1000米和男子5000米接力中收获3枚铜牌。在速度滑冰赛场，中国选手吴宇在男子5000米决赛中夺得金牌，实现了中国速度滑冰男子长距离项目在亚冬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另外2名中国选手刘汉斌、哈纳哈提、穆哈买提分获银牌和铜牌。在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赛中，中国队获得银牌。女子500米项目，中国选手田瑞宁摘得一枚铜牌。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数据显示，1月20号0点到2月8号24点，有2009.2万名消费者申请了2541.4万件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全国超6000家商户通过银联参与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产生补贴交易626.84万笔，销售金额约205.8亿元。
一月份，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开行689车次，运输货值达4.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倍和2.2倍。
一月份，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运货物3062标箱，同比增长76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新加坡大满贯赛昨晚收官，林诗栋、孙颖莎分获男女单打冠军，国乒实现5项冠军包揽。小将林诗栋凭借男单、混双、男双3项冠军，将在本周更新的世界排名中晋升男单第一。
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312 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现任女子草量级冠军张伟丽击败排名榜首的塔蒂亚娜·苏亚雷斯，连续第3次卫冕女子草量级金腰带。
中央气象台预计，新一股冷空气今天进入新疆北部，明后天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冷空气带来大风和降水，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10度左右。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8号晚到9号撤出了在加沙地带内查里姆走廊剩余的驻军。以军表示，撤离是根据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做出的行动。哈马斯发言人称，撤离标志着以军试图占领和分裂加沙的企图彻底失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傍晚结束访美后返回以色列，他表示，以美共同认为所有设定的战争目标都必须实现。他将于11号晚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的相关事宜。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在安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内塔尼亚胡不会授权正在多哈的代表团讨论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内塔尼亚胡近日称，可以在沙特境内建立巴勒斯坦国。对此，沙特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坚决反对内塔尼亚胡有关巴勒斯坦人应被迁往别国安置的言论。该言论旨在转移人们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罪行的注意力，将导致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伊拉克卡塔尔伊斯兰合作组织9号也对相关言论予以强烈谴责。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就俄美两国领导人直接通电话一事，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向媒体表示，他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透露，他已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试图通过谈判结束俄乌冲突。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欧美国家保证不会抛弃乌克兰，并为乌提供安全保障，他愿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实现和平。
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8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该片将于14号在北美院线全面上映。目前预售场次火爆，上座率达 90% 以上，多个热门场次均已售罄。网络平台数据显示，该片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超80亿元人民币，刷新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纪录。
美国东北部地区9号遭遇新一轮冬季风暴，超过1500万人处于冬季警报之下。截至美东时间当天上午8点30分，有超过1100架次航班被取消。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起，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对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15%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等商品加征10%关税。这一做法主要是针对今年2月1号，美国政府宣布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而做出的。本周三是传统佳节元宵节，各地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节庆味十足的活动。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报道。
在海口，今年元宵换花节全面升级，新增双龙戏珠、换花舞演绎、木偶戏演绎、游园雅趣等一系列活动。在深圳，2025年元宵奇妙会暨深潮文化周集萃11项国家级和暨3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造古风节庆沉浸式体验场景。AI 跳绳、多媒体皮影戏等都将科技和传统元素结合。更多庆祝活动，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持续关注。
本周四开始到16号，将迎来节后的第二波出行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铁路部门预计，湖北、四川等地出发务工返岗客流激增，长三角铁路阜阳、蚌埠、合肥等地火车站持续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开行专列，加开临客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本周六，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将开始施行。规定明确了中介机构职业规范、中介机构收费原则以及强化监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中介机构在推动公司上市和融资的过程中发挥着看门人的重要作用。规定通过具体19条内容规范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行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视线转向国际，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日前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指示，以色列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讨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技术细节。本周二和本周四，韩国宪法法院将就尹锡悦弹劾案举行第7、第8次辩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马静宇，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